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属灵的深呼吸。深呼吸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还常常影响我们。比如说，我们睡不着觉的时候，那医生就会建议我们，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就深呼吸，你就能够睡着了。那我听说有一些人他是做这个锻炼身体啊，用呼吸来锻炼身体。那当然了，那些气功啊、瑜伽了、那些就不用说了啊，有些会走火入魔。那就算不是气功、瑜伽，也有人就说你那用腹式呼吸，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啊？就是你平时呼吸的时候，你不要像往常那样啊，往常的呼吸就是我们的胸腔啊，这样一张一合来呼吸。他说不是，你要把这个气往下压，那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些婴孩啊，大家要是看过小 baby 他怎么呼吸的啊，你要看刚，尤其是刚刚出生的小婴孩，你看见他的小肚子一鼓一鼓的，婴儿就是腹式呼吸哈。那大人腹式呼吸能不能锻炼身体呢？那有些医生就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呢非但没有益处，还有害的，十分的有害。所以呢，就到底要不要腹式呼吸，这个是另说了哈。但是我今天想讲的就是呼吸在圣经里面有特别的属灵的意义。我们人类被造也是通过吹气啊，就是神把这个生命的气息吹到人的鼻孔里面去啊，这是人类第一次的呼吸了应该啊。耶和华神用尘土造人，然后呢把这个生命的气息吹到人的鼻孔里去，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人类的诞生跟这个有关，人类的重生也跟这个有关。
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啊，意思啊，自己的意思吹，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圣灵的重生也是如此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呼吸、吹气、风这些，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大家看这个字哈 ，pneumatology， 就是我们翻译成圣灵学。那实际上呢，在我们有些人是学这个气象的哈，在当中我们有好几个学气象的，这个就叫做气动学。啊，你们比我们清楚了，气动学。那实际上呢，它的字根就是 pneuma 就是希腊字，一个一个摆过来，它 map 过来一个都没有改，就是呼吸、吹气、风的意思哈。所以这个呼吸、吹气和风就是同一个字。那我们也知道哈，我们人类的呼吸是特别的重要，假如我们三分钟不呼吸，那我们的脑细胞就开始损害了，四到六分钟我们就会死亡。所以的话呢，这个呼吸是如此的重要，可见呢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呼吸也同样的重要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刚才大家念的经文是12、13节，我们往回看两节，看看这个经文它到底为什么重要。我要厚一点啊，因为我看不见下面的。因为这个经文为什么重要哈？耶和华神如此说：你们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就是说这个时候犹太人已经被掳了哈，已经被掳了。耶利米就听到神的呼唤，就把这个 写信，写一封信给被巴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人，送信给他们啊，跟他们鼓励他们，说我要眷顾你们，成就我的恩言。大家要替我祷告哈，大家知道我是没有讲稿的，而且我讲到是靠一个 float。假如我有很多 interruption， 比如说这个啦，这个啦，我的思路就会打断。我打断的时候了，我讲到就不顺哈。当你们看见这样的时候，你就替我祷告好吗？因为确实，我越来越发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往往，举个例子哈，往往我讲到，我觉得某一篇道特别适合某个人听的，但是到了那天，那些人就没来，啊，所以往往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哈。所以我们现在呢，祷告特别的厉害啊，特别的重要。今天我讲到的也是祷告，我发现这个越来越重要，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这不是一般的上来讲几句话然后就完了，这里面有很惨烈的属灵的征战在背后，我真的相信是这样子。好，那些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就心里面就退一张好不好？再退一张。啊，我以后会早点来，然后呢就把这个 technology 测试一次 ，make sure 这个能够 work， 这个也看得见。然后呢，这是我做的不好啊，就是向大家道歉。我应该早点来，让这个 technology 能够顺利的进行。我再说一次，请大家为我祷告，好不好？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再到一节，第十节，再到一章，啊，就回一章。哎，对了，你们所定的70年，我要眷顾你们，就是要成就我的恩言。你们被去掳了啊，你们很伤心，我就跟你说，你们定的是70年，下一章。然后啦，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可能就会 complain 了哈，可能就会说啊，你看你让我们的圣殿也被毁了哈，你让我们也被掳到这里来要70年，可能心里面有些怨恨。但是神跟他们说，我给你们的意念并不是想降灾给你们，相反是平安的，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已经国破家亡了，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还是觉得平安？有平安吗？啊，大家要是在这个当中，你要是国破家亡，你要被掳到外邦人去那里去为奴，你有平安吗？啊，但是神却说，我给你的是平安的意念。看见我手就翻一张好不好？嗯，好，所以这句来了哈，你们要呼求我，要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要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是今天念的经文，就是我们要呼求神、祷告神、寻找寻见，这些都是我们很希望做到的，很希望我们能够祷告的时候神就应允。我们寻找的时候就能够寻见，但是怎么能够做到呢？为什么才能够做到呢？如何才能做到呢？神其实刚才前两节经文他已经给出了答案，他就把这些人放在一个很绝望的环境里面，你除了抓住神你就没有其他办法啊。所以他为什么说这是平安的意念，这不是降灾的意念？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已经拜了很多年了，反反复复派先知警告他们， 他们就是不听。结果神为了他们末后有指望，就先把他们放在一个绝境里面，让他们呼求他，寻求他，然后寻找，然后寻见。啊，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也讲过，你寻找就必寻见，就是从这里来的。为什么我们寻找，为什么能寻见呢？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迫切的要求。好，啊，这个就是祷告能帮助我们成长。这第一点哈，刚才就讲到了哈，这个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个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哈，我们要重生，我们要成长，怎么样呢？我们要重生如何呢？要我们里面的圣灵动工。所以呢，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圣灵动工？我们要祷告。这里有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叫做 Foster 哈，他写的关于 discipline 啊，就是自己控制自己哈，这个 discipline 的这一本书。然后呢，他讲的是属灵的成长，他里面就有一句话啊，就他这句话是这样讲：祷告就是改变，祷告是神用来改变我们的主要途径。我们假如不愿意改变，我们就会放弃祈祷作为我们生活一个显著的特征。啊，这个注意这句话哈，就是说我们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祷告。假如我们不祷告，那么我们就表明我们不愿意改变，或者说我们没有心思把自己改变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为了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为了表示我们还是愿意寻求神、寻找、寻见，所以我们必须常常祷告。啊，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足球队哈。这个足球队大家要是常常看足球都知道了哈，这个足球队原来叫做 Redskin 啊，红皮肤队啊。后来因为这个队了，这个名字啊很有争议性，结果好像前一段时间就改成叫做 Commander 啊。他在这个 Super Bowl 里面呢，他赢过四次。他第一次赢球的时候是在1972年这个 season。1972年这个 season 啊，就是他的对手是这个迈阿密的 Dolphin 啊，他一路打上来都打得非常好啊。当时呢，打完球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去那个啊更衣室里面就去祷告，然后呢，那些记者就追着他们去拍照哈。他们一路打上来，一路赢球，结果那些记者就一路追着他来拍。到了决赛的时候，他们7-14输给了这个 Dolphin 这个队，结果那记者就追着赢的那个队就去了哈。他们就到那个更衣室祷告的时候了，就没有记者跟着去啊。这张照片不是他们的，因为没有记者嘛，所以就没有照片了啊，是我随便找了一张照片。当时了，他们当然输了球，很沮丧了。但是呢，那个领队就对球员们说：“他说，这个世界的人已经整个看法都出了问题了哈，整个人类的神学也出了问题。他说，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个叫做失败的神学。为什么失败的神学呢？他说，这个世界哈，现在那些记者都冲着这些赢的去啊，一定要赢啊，做生意啦要做得成功啊，那些明星呢要长得漂亮啊，这些人呢就很多照相机就跟着他去了。但是对这些输的 就没有人来照相了哈。但是他说我们依然要祷告，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失败当中，可能神也会告诉我们，让我们学到一些东西，让我们学习到失败里面神其实依然跟我们讲话。所以这个球队的人他们就听了以后都觉得很感动，都跪下来就祷告了哈。这是一件真事。然后呢，他们就输了这场球啦，啊，功败垂成，得了个亚军。到了十年以后，就是到了1982年的那个 season， 啊，他们又打进了决赛了，而且冤家路窄，他们的对手还是这个 Dolphin， 啊，当然了哈，大家看见就27-17就赢了。我不敢说这个他们十年之后赢了这场球就一定是十年前的祷告哈，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他们72年的那一次输了以后，他们能够学习到原来我们不一定在胜利的时候神才向我们说话啊，神时时刻刻跟我们讲话啊，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如何来祷告，我们祷告寻求些什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我们下面就讲，祷告就是要与神连接。诗篇14:2，他这样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明白的没有，看有寻求神的没有。啊，就是说我们的神呢，实际上他常常就像这幅图这样哈，把手伸出来呼唤我们，想拉着我们的手，想跟我们建立关系。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如何反应呢哈？我们有没有听见神的呼唤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就像刚才那个球队那样，以为只要是赢才能够啊，跟神沟通，才应该去祷告，才应该去感谢。那我们输了时候，或者我们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了，或者甚至呢，更有一点的就是，我们常常连根本就连祷告都忘记了哈。假如我们得了一件大好事、大喜事，碰见大喜事了，得到一个大好处了，那我们可能那个时候就去 enjoy 这个好处去了哈，去高兴去了，就忘了感谢我们的神。又或者我们不平顺了，好，或者我们遭了灾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情也十分的沮丧哈，就赶紧去解决我的问题，也忘了祷告神。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就没有想到我们遭遇的环境实际上是不是神从天上伸出手来要拉住我们呢？啊，通过我们生活的顺利或者不顺利，让我们跟神有一个连接，我们有没有这样想呢？还是我们只顾着眼前的高兴或者不高兴呢？那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我们在寻求神啊，包括我在内，以为我们在寻求神，我们寻求神的呢，有我们的方式啊，尤其我们当中很多都是读书人哈，我们有我们寻求神的方式。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有一个男孩子，他刚读大学啊，他刚读大学的时候了，他看见其他系的有一个女生，哎呀，他十分的喜欢她，而且他知道了这个女生呢，跟他的发小是同一个班的。啊，他就去找那个发小，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你的这个女生这个女同学介绍给我做我的女朋友。那他那个发小就说，这个没问题啊，这事包在我身上啊，10天以后她就是你女朋友了。哇，他这么一听他很高兴啊，你这么有把握，好。结果第一天呢，这个发小就来告诉他哈，他说，哎，这个女生啊，其实啊，你知道吗，她喜欢红色的， 很好很好啊，他就赶紧拿笔记下来哈啊，他喜欢红色啊。第二天呢，那个发小又来说，这个女生啊，她喜欢玫瑰花，哎呀，很好，她赶紧记下来哈，我以后就送她玫瑰花。第三天，这个发小说，这个女生啊，她的口味有点重，喜欢吃臭豆腐。哎呦，这个虽然臭豆腐不好啊，但是她还是记下来，努力的去知道她多一点。结果一直到了第九天，他的发小都没有动静哈、啊，他就有点焦急了哈、啊。他说：“明天你答应了，明天他就成为我的女朋友啊。”他的发小说：“你别着急，明天我会放大招啊！放大招是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词哈、啊，我明天就放大招。”结果到了第二天了哈、啊，他的那个发小就拿着一堆相册来，他说：“你看。”我跟他从小同班同到现在哈、啊，他每一次的照相啊，我的那个集体照我都留下来。你看他从这个小时候长这样子，中学、大学，哎，就一直啊，你看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都有了。他说，然后呢，啊，然后就这样了。然后那个人就说，哎，你不是说到了今天，他就成为我的女朋友了吗？他的发小说，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你现在又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又知道他喜欢什么花，又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啊，连呢他从小到大长什么样你都清清楚楚，你已经十分的了解他了，你跟他已经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了。那大家听的这个故事如何啊？这是我编的一个故事。我大家一定觉得很荒谬，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寻求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了解他啊，通过读圣经了解他多一点啊。我们的主日学现在很多人来很努力的研导这个祷告啊，不是啊，这个研经讨论都十分的好，但是我们有没有跟他建立关系呢？啊，就是说成为他的女朋友应该怎么样，你要向他去表白哈、啊，然后啊，你要是能够拉着他的手，他才成为你的女朋友嘛，是吧？同样的，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假如仅仅是读他的经，然后呢知道他多一点，那么就是跟我们建立了关系了吗？他有没有介入到，倒回去还没到哈、啊，他有没有介入到这个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指导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的每一样，我们无论做什么他都给我们一个带领啊，然后呢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指导我们的生活，这样才是建立关系。但是我们假如没有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像刚才的那个故事那样啊，大家觉得很荒谬，实际上我们岂不是也是这样吗？所以啊，祷告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祷告会很重要，每一个教会都说祷告会很重要啊，我们也都说祷告会很重要，没有人说祷告会不重要，但是实际上祷告会却往往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我们教会也不例外。我举手你才按好不好？嗯，谢谢你，请倒回去。好，谢谢。这个成为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所以呢今天我要特别来讲祷告会。我现在忽然间有一个感动，我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么多 interruption， 因为今天的讲道非常的重要，我真的相信是这样子，因为我讲到我们教会最需要成长的地方，然后有很多属灵的困扰，我现在我在两线作战啊，我一边我要讲，一边我要 控制这个。所以我真的请大家替我祷告，也请大家注重祷告，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这个牧师叫做威廉莱斯利，他是芝加哥的这个叫做 LaSalle 的这个教会啊，一间大教会的一个牧师。他曾经刚刚当牧师没多久的时候了，他就十分的困倦哈，就是干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很疲倦，因为他什么都做哈，他又要讲道，又要去探访，又要去准备资料，又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干，而且做到最后了，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无以为继，坚持不下去。然后呢，他就碰到一个修女，他就问这个修女，他说：“我就像一个泵啊，一个井旁的这样一个泵啊，这个泵了，谁都来可以摇一下，我就出水给他。”他说：“我这个泵到现在已经不能够出水了。”然后那个听完以后，那个修女说：“他说你这个泵插得不够深，他说你插得很表浅，所以这个水源不足，你再插深一点，插到这个地下的泉源那里，你的水就可以出来了。”然后他问：“那我应该怎么做了？”然后这个人他就说：“你要跟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这个故事对我十分的提醒啊，我听了也十分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是没有跟哪一个牧师见习过的哈，我到这里来是从这个实习传道人开始，然后做传道人，然后被感谢神在这里被安立成牧师。GBC 的牧师对我有一些指导，或者我打电话找以前的牧者，很多时候我就请教他们，而很多时候呢，我是一边学习一边来摸索着前进。我也感受到他的那个，好像我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好像我也很忙，但是好像常常也有一种枯干的感觉，有时候我觉得时间也不够用，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啊。我记得大概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家庭的聚会是一个生日的 party。 那我参加这个 party 的时候了我当然很愿意去了，但是我下面又有一场，我又要参加另外一个聚会，而且要开车开很远，那我时间就不够了。所以第一个 party 的时候了，我只能够就是早点离开了，因为我还要回去整理一下，我下午还要那一场，我还要有一个短讲，所以我只好早点离开。那离开的时候了我就跟大家之前我都每一个人都聊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我每个人都聊过了，我就走。但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好像我还是有点亏欠，因为我不知道在座的那些人会不会觉得我这个牧师是高高在上不能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聊很久，但是我确实下午又有一场所以就像这一类的，我心里面常常觉得亏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心里面很焦急，但是有时候也没有办法我听了这个，我看了这个故事我是看书的，看到一个故事以后的话了，我也很感动，我觉得我就应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因为我跟他建立了个人关系以后，我就知道应该如何处，应该向左还是向右， 我就把它交托给神啊。所以也鼓励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好，第三就是祷告要不断的练习。啊，圣经里面讲了很多耶稣祷告的例子哈，这里就是说马太福音14:23，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以后，倒回去，我举手才按好不好？谢谢，倒回去，哎，五饼二人喂饱了5000人以后啊，他的那个祷告哈，他天还就是。到了晚上啊，天慢慢暗下来，到了晚上他就到那里去祷告。倒一张按 A。好，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耶稣又起来啊，这是另外一个，就是马可福音1:35，就是耶稣那天晚上医治了很多人啊，他已经很累了。但是他第二天没亮他就起来，你看他傍晚的时候他就祷告，天没亮的时候他又祷告啊，这个就更厉害了哈。路加福音6这里说他医治了一个枯干的人的手啊，那时他出去山上祷告啊，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啊。我们的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啊，祷告十分的重要，连耶稣他都祷告，那何况是我们呢？约翰福音15这里说哈，你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就不能自己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我里面也是如此。要常常在耶稣里面，假如不在里面就不结果子，不连跟耶稣连起来就不结果子，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泵那样，你插的不够深，你吸不到水源，我们做出来就很容易干枯。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跟神连接，这个操练十分的重要。那好了，怎么样呢？如何我们祷告了？我也查了不少的资料哈，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祷告的书是很少。举个例子，我们楼上的那一柜书就找不到一本专门讲祷告的，在神学院里面也没有祷告的必修课，有些神学院不开祷告这门课，就算有些神学院开祷告这门课也一定不是必修课。我想知道的是，我如何祷告，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能够跟神有一个沟通，我就能够接触到神，神的灵就降下来。我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本书，这几本书当中，左下角这本余律公的是最靠近我们的需要了哈。我们去年有两个晚上，就是那个啊，周五晚上祷那个 Bible Study 的时候学过2次余律公的祷告哈，当然不是这本书，但是它内容是里面来的，很厚的一本书，34个 chapter 啊，我看完了哈，看完以后了，我发现它写得很凌乱，很没有条理哈。我很 struggle， 我就说啊，我如何能够来带领这个教会来祷告了，把这个教会带进了一个祷告的这样一个教会的这么一种情形底下了哈。那我也自己也来到神面前，我也祷告，还是那一节经文啊，这节经文今天第3次提到，风吹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凡圣灵声的也是如此。这个风刚才说了哈，就是灵 是呼吸，我们可以理解成圣灵，它是随着意思吹，它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需要也不一样。圣灵是随着这个环境，随着你这个人，他给你有不同的感动，让你遭遇不同的事情。然后呢，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从哪里去。原来我就忽然间明白，我们祷告是不可能像 YouTube 的那个 DIY 那样，不可能的啊！大家姐妹做菜都知道了哈，现在这姐妹都可以拍胸脯说，我啥菜都会做，为什么？YouTube 啊，而且这个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调味都有，是吧？看一看 YouTube 啊，去买了一下，买回来，然后呢，就是多少分量，这个什么时候下油，什么时候要下锅，哎，出来了，很好吃。但是祷告它不是这样子，没有这样的步骤，没有一个说我只要 follow 这个 procedure，我就能够达到神那里，这是没有的。我看完这些经文，我就突然间明白，为什么这些书它好像很凌乱，其实也人家早就已经想好了，就是这个样子。还是回到这些书里面来啊，就是应该这样祷告哈，就是看见。服侍神不一定有关系的哈，表面没有关系。比如说啊，我要准备开车了，我坐在这个驾驶的位置上面的时候，我就有个祷告：神啊，我现在开车，求你保守我去的时候平安去，平安回来啊。或者我准备在公司要完成一件任务的时候，神啊，你保守我把它顺利完成啊。见证你的荣耀，又或者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也祷告：神啊，我准备要他做功课了哈，求你给我智慧，给我让我也既能够让他完成这个功课，也不至于发脾气啊。像这些，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这样做，我们就能够与神同行了。最后就是。我们的祷告一定要从心里面来，从心里面来的祷告，用心祷告。我来的这个教会有2年多了哈，差不多。祷告了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这个注意力放在祷告本身，而不是说。心里面跟神有一个沟通，这个是，所以很多时候常常好像祷告完了，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是啊，这个今天时间也不够哈，当然我也是准备下一次，我就继续在这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提倡祷告，不断的强调讲道的重要性。我们能够把祷告这个事情对于我们生命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跟我们呼吸像呼吸一样重要的事情，我们把它学习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也知道，魔鬼撒旦不希望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跟神相通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许多的道理，他的诡计就不灵了。所以他常常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干扰我们，使我们很忙，没有时间祷告，使我们注意到我们生活的表面的高兴或者不高兴、喜悦或者不喜悦的那些事情。让我们忘记了跟神沟通， 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干扰，使我们忽视这个祷告。求主保守，保守我们教会，做一个祷告的教会，一个跟神沟通的教会。也求主保守我们这个教会免受撒旦的攻击，捆绑撒旦和一切他跟从者的作为，保守我们，无论是在传讲的过程当中，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在颂扬的过程当中，在各种各样的教会的事工当中，都免受他的干扰。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